第二十章，忍痛割爱。当我和文丽坐在夏日清晨明媚的阳光下面，用着早餐的时候，文丽问我昨天睡得怎么样。
还可以吧，休息的不算好。
你想想，和他们两个一起能休息好吗？我懒洋洋地说着，眼睛瞟了一下和谭千娇站在一起伺候我们用餐的春花，春花顿时就羞红了脸颊。
文丽，你知道昨天晚上春花都为我干了什么吗？
我进一步挑逗着自己这名俊俏的小美妾。春花跺着脚着急地说，
爷，你这个死人，别乱说。
我咬着文丽的耳朵说了两句，春花一看，气得想哭的样子。
有什么呀，春花，别害怕，不就是他吓唬你，要把你送给老孙吗？有姐为你做主，不送，绝对不送，
文丽打着圆场，春花一听才放了心。
喂，白秋，你昨天说要给老孙找个保姆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
文丽反应过来了，终于提出了这个问题。
文丽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老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呀。
我一句句铺垫着说。
老孙这人不错，我想和他交个朋友。看他多少有点好色，而我这里又是阴盛阳衰，送个人照顾他一下不也挺好的吗？那你送的人到底还回不回来呀？看他喽，愿意回来就回来，不愿意就陪老孙嘛。哼，反正老孙也是三十好几看四十的人呢，又是医院的台柱子，收入啊条件什么的还是不错，有他做后半生的依靠也是条好退路嘛。
那你到底想让谁去呢？
你猜猜看。
我卖起了关子。
老孙最喜欢是叶琴，要不然春花也行。
文丽试探着说。
我不去，你们让我去还不如让我死呢。
春花一提这个就特反感，好像反对包办婚姻一样。
春花，你别闹了啊，老孙那里不送你去，就是把你还给张胜，也不会把你送到老孙那里。
我有些生气了，这小丫头老是胡搅蛮缠的，真让我有些头疼呢。
老孙那里不去，张胜那里也不去，人家什么便宜都让你给占了，还怎么嫁给别人嘛？
春花的眼泪都下来了，小妮子挺烈的。想到他昨天为我舔屁眼，以前还为我自己喝过尿，至于吹寒吞金，那更是不在话下。这么漂亮的小姑娘被自己糟蹋成这样子，的确也不忍心再逗她了。
好吧，春花，你听好了，你和月琴都不去。
我安慰着春花。那我呢？仙娇柔声细气地问着。
你也不去。
我回头看了看七线玲珑娇小妩媚的仙娇，笑着说，那是谁呢？仙娇问着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白秋，我知道你肚子里的小算盘了。
文丽好像猜到了。
哼，你别说，写在纸上我也写，看你写的对不对。
我提议着。于是我们两人分别写在纸上，文丽的打开了是雅丽两个字，而我的 却是秀英。文丽笑了，说：“
我也想到了，但没成想真的会是他。
你为什么认定秀英去？老孙能接受呢？”
你别管了，今天反正也没事，我想好好游泳休息一下。你带秀英去市里打扮一下，好好用你的眼光提升一下她的气质。她底子挺不错的，只要好好指点一下就行了。哦，还有，后天或者大后天通知谢娟过来一下，我想和她好好谈谈，她的工作也该安排了。
文丽笑笑说：“
白秋，我真的有些弄不懂你了。东边日出西边雨，倒是无情却有情。”
我意味深长的笑了笑，多少有些灿烂，好多天没有这么灿烂的效果了。晚上七点过，桑塔纳在都市宽阔的道路上飞驰着，我开着车，文丽在边上指点着。现在的技术进步多了，很有自信，而且换挡的动作也熟练起来，俨然是个老司机了。车后排坐着郭秀英，她才是这一次行程的主角。车开到医院后面一条幽静的林荫路上，远远就看到老孙站在家属宿舍的大门口等着我们。车开过去，我打开后车门让秀英下车的时候，老孙充满希望的眼神先是有点失望，等他看清以后又开始陶醉起来。今天的秀英可真是落落大方，艳若天人呐。只见秀英头上扎着娇俏的斜发髻，画了眼影和睫毛的眼睛看起来妩媚动人，媚眼流波。原来秀英的媚眼功夫就是一流的，这么看过来，放电的让男人立马要休克的感觉。粉颈上扎着一条雪白的纱巾，更显得高雅大方，一条吊带高胸黑纱短裙下及膝盖，上面蕴含出雪白诱人的两只臂膀，下面一只苗条挺拔的小腿很是撩人，脚上是一只白色尖头帮带的高跟凉鞋，肯定是新买的，以前绝对没见他穿过。这鞋在性感张扬中又隐含着些许暧昧，穿在秀英脚上让我回味悠长啊。看到秀英气质高雅地走下来，伸出一只嫩手让老孙这小子握着，我的心里有些酸溜溜的，很不是滋味。真的只有用一个字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，悔呀。老孙这时是满脸的甜蜜和献媚，我看着很不了然，但也没有办法，箭在弦上了，只得给他们介绍说：“
这是孙大夫，医院的台柱子，主任医师。这是郭秀英，我的表姐，今年25岁，原来在话剧团工作，现在下岗了，想介绍给孙大夫照顾照顾家。”
看了老孙那满脸馋笑，我的心里就气不打一处来，张嘴乱说，反正话剧团扫地的也是工作嘛，还怕他去查吗？文丽停好车，我们四人走上楼去。老孙的家在3楼，房间是31厅的，面积挺大的，但显得乱糟糟的，到处堆满了医药书籍，阳台上还有各种中草药和药酒瓶子，窗帘也很陈旧了，铺满了灰，房间里有些灰暗。老孙不好意思地张罗着给我们去泡茶，才拿出茶叶桶就被一只手拿走了。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秀英笑着柔声嗲气地对他说：“ 森老师，您歇着吧，人家来为你做梦。老森一听，骨头都酥了，笑得合不拢嘴，连声说：“
郭小姐，您歇着，今天你才是客人。”
秀英在我那里熏陶久了，哪里还会给老孙不高兴的机会？真怪着说：“孙老师，您再不坐着，人家就不高兴了。好好歇会儿嘛，工作上、家庭上，一个人忙里忙外的，多不容易呀。今天既然我来了，就让人家先帮帮你，看看有不满意的地方，您可多担待呀。”说着，手脚麻利地为我们泡了茶，又从冰箱拿出水果洗了给我们切好，用牙签插着端了上来，顺手把桌子擦干净了。文丽一看秀英很快进入了状态，也很高兴地去为她打下手，两女忙里忙外的不亦乐乎。我和老孙可就闲住了，老孙看着两个女人忙着，心里那个舒坦挂在脸上了，笑着问我：“
白秋老弟，你这表姐真漂亮呀，她结婚了吗？”“哦，谈了几个对象都吹了，后来就不想谈了，说是没有缘分就没有感觉，等到有感觉的时候再说呀。”
我埋了个伏笔，不然到时候发现她不是处女，岂不是要找我拼命啊。
那我每个月给她多少合适呢？老孙，这么说你是看满意咯？是啊，有什么不满意的，关键看她满不满意我呢。那我问问她。不过老孙，对你说实话，我这表姐挺能干的，如果她到你家里来帮忙，还不知道你用不用贴钱呢。你看你们这里很好的口福，我家表姐那一手汤圆、饺子、面条，那真是一绝呀。开个小铺子不赚钱，你找我，那这保姆她还愿意干吗？
老孙有点怕了。是啊，这保姆也太出色了一点呢。我压低了声音：“
老孙呐，实话告诉你，我这是给你们牵个线，他倒是什么都愿意的，给你当保姆也好，干点别的也好，只要服侍你高兴。”
老孙想了想说：“
不，我还是愿意他给我当个保姆，我多出两个都可以。”
我笑了笑说：“嗨，
反正随你。”
等我们离开老孙家时，已经快九点半了，家里已经是焕然一新，各样东西都归了位。有女人的家庭和没女人的家的确不一样。老孙将我们一直送到车面前，将秀英直接送到后座，还约定明天他请假专程来接秀英。秀英给了他一个迷人的微笑，算是告了别。开出没多远，我叫文丽停了车，然后一头钻进后座，搂住秀英摸着奶子亲嘴起来。文丽假装咳嗽饶我们的兴致，我没管她，一边和秀英调情，一边教她对付男人的手段。其实男人挺贱的，真的贱，你得红萝卜加棒子，给点甜头又压住他，距离产生美，让他不能太容易得到你。经济上要独立，坐稳了就要开铺子，资本不够也给你出，等到你当了老板娘的时候，他不找你也有人找你。注意打扮精致些，美女都是打扮出来的，平时多尊重她，那可是你后半辈子的依靠等等。就这么教了一路，秀英又高兴又难过的听我说着，最后还是在我的怀里掉下了眼泪。我安慰她说：“
秀英啊，有什么好难过的，你未来的生活会很好的，有问题随时可以来找我。”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，ilisten.cn。
那人家想你了怎么办？
也可以啊，我们住在一个城市里，到时候只要你把老孙拿下，你就继续当我的情妇，又有什么嘛？
秀英听到这里才破涕为笑，用粉拳敲击着我的肩膀，撒娇地说，就怕你到时候不理人家了呢。回到山庄，我搂着秀英下车，就往卧室方向走。
爷，今天人家在老孙家打扫清洁衣服，多少弄脏了一点，你是不是等人家换了衣服再来伺候您呢？
不用了，就这身蛮好，爷就想干你这身，既高贵又性感。文丽啊，你把月琴给我叫来。
文丽笑着说，
你叫他干嘛？是不是想换月琴去了？
我咬着他的耳朵说，
我叫他来舔屁眼，一边干秀英，一边让他舔下面。
文丽一听，真怪的对我说，
白秋可真有你的，人家孙大夫未过门的夫人让给你干就不说了，梦中情人还被你同时糟蹋着舔屁眼儿，你呀可真够狠的。
第二天，老孙很早就来了，等我下到别墅一楼客厅的时候，他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。虽然才9:30，但对于我来说还是清晨。看到我下来，他很恭敬地站起来打着招呼。今天他穿着特意烫过的旧西服，打着领带，不像是接人，倒像是相亲的打头。我大大咧咧地穿着睡衣出来，看见这样，发现自己多少有点不妥，但老孙毫不在乎的样子。
白秀老弟，昨天休息的好吗？
他笑着问我，
哎，凑合吧。怎么，今天这么早就来了？嗨，上班养成了习惯。嘿，那眼睛怎么是红的呢？不好意思，昨天折腾半夜，没睡好来着。哎，老弟，这山庄是你自己的吗？
嗨，也说不上，
是公司的，不过现在检修整治，没有对外开放，我呢暂时住在这里。哦，对了，你是不是想我表姐才睡不着啊？实话得你说吧，白老弟，我这么赶着来，就是想问问他对我的感觉怎么样啊。孙大夫啊，你别管他，是你请保姆，他呀是给你打杂做事儿的，你管他的感觉干嘛呀？
我看老孙美色当前，顿时猪油迷心的下贱样子，心想秀英对付他可是绰绰有余多了。但老孙这人对我还是挺有用的，没必要过分吓他，便换了柔和的口气对他说，
不过我表姐收拾了一个晚上的东西呢，看来挺高兴的样子。
老孙一听到这个，心中的石头落了地，很是高兴。我心里暗想，收拾个屁，20分钟以前还被我日的登了天，饮水淋漓，淫身销魂，欲死欲仙的小骚样，真的很迷人呢。
白秀老弟，说实话还是你有福气呀。
哦，这话怎么讲呢？你看你那夫人高雅文静美丽，又挺有女人味的。
哦，是吗？
我知道他指的是文丽。
这还不算呢，连你家里的两保姆都那么迷人漂亮，尤其是那个月琴，真是美艳妖娆啊。叫春花的那个也挺甜美纯净的，我刚见面的时候还以为是一对迎宾小姐呢。你老弟每天由这些美女围着伺候着，赏心悦目的，可能都要多活好几年呢。
老孙有点打趣我，不过说实话，如果换了老孙这样的，有这么几个绝色尤物围在身边，可能不仅仅是赏心悦目的问题，整天被这美色挑逗撩拨着，他小子不经常扑上去将这几只浪货捅成蜂窝煤才怪呢，哪里还能延年益寿呀。
好是好，不过最近身体总有点发虚。你是医生，有什么绝招啊？
我试探了一下，老孙犹豫了半天，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个小药瓶，很关心地对我说：
白雀老弟，你呀可要多保重身体呀。这是我结合了古今多款秘方，取山间野生珍品药物调制的清心培元固本的妙药，你呀先用用，效果绝对比你前用的好。如果觉得好的话，以后我继续给你调制。
他喝了口茶，转了口气接着说：
不过白雪老弟，说真的，你现在脸色看起来眼袋泡肿，神光暗淡，一副沉醉酒色的样子。嗨，都是一家人了，我实话对你说，这样下去可是要短寿的呀。
我一听到这里心里一惊，但脸上没显出来，很郑重地问老孙：
你看我到底能活多少岁呀？这毒药攻肾，形神衰灭，活得好能到40，不好的话也就30出头。
我一听到这里真如五雷劈顶，握住老孙的手说：
孙大夫，你可要多照顾一下我呀，为我的生命保驾护航，我可是真心想交你这个朋友啊。
老孙笑着说：
没问题，我是中西兼通的本事最好的医生，你老弟的事儿我一定帮忙，但你自己也得注意多休息多静养啊。